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第一乐章，夏氏少董。
当然，这想法在进入办公室后立刻被抹杀在了摇篮里。叫你订去伦敦的机票，有一张是你自己的，你居然两个都订头等舱。夏承思摇了摇打开邮箱的手机，挑着眉毛淡淡地说道，怎么，这钱打算自己掏？裴氏微微张开嘴，半晌都合不上去，这男人让他和自己一起到国外出差，居然完全不问他是否同意，太霸权主义了。最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他的态度让你觉得自己被他差遣出国是理所应当的。我只是选了票截图给您，还没有填写乘客信息，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改。不用改了，这钱从你工资里扣。等等，夏先生，这明明可以……话未说完，夏承思已打断他，鉴于你过往的信誉度，改成延长工作合同的时间，按日计算。他特想大笑三声，再抽自己几个耳光，按照他这样的改法，这辈子他都得被他绑在身边为他做牛做马。国际航班的头等舱，这都是什么价位啊？刚才是谁觉得夏承思是故意留早餐给他吃的？有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当什么小提琴家？他该去当作家才是。明白了，他言不由衷地说道，夏先生去伦敦几天，需要我准备什么东西吗？
开会，一周。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签证拿不下来。
签证一周内可以拿到。下午我要出去见客户，你中午回去把需要准备的资料都带过来。
他伸长了腿，双手插在裤兜里。
是。把这份文件校正一下。
是。
他接过他递来的 USB， 插入自己电脑的接口。拷贝文件的时候，他不时抬起头，朝他的方向看去。眺望窗外的街道，人工种植的木丛在一阵细风中闪耀着绿油油的光亮，延绵到了数公里以外，和老城区的法国梧桐相交接，渲染了一片动感的颜色，却生在一座对他们无人问津的冷冰城市里。夏承思低下头，45度角的侧脸相当漂亮，在办公室里从来不像那些半秃头的各路总裁皱着眉一副难做人的模样，反倒是以一种平静轻松的神情去对待工作，这令他散发着别样的优越感。他越发觉得他的恢复力好得惊人，当时医生嘱咐他还要住院一周，他很配合照顾自己的身体，但连在医院都不忘公事，把他叫过去发配工作。穿上病号服的他比打着以温莎公爵式领带的样子柔弱多了，甚至还有一丝绝不可能出现在他身上的邻家大哥气息。可这男人年纪轻轻就学会了要 hold 住气场，只要有人来探病，他就一定不会躺在病床上，而是随身抽出一件道具，诸如茶杯、策划书、Financial Times、商务平板电脑等等，拿在手里，坐在椅子上，整一个身材至坚、伟大领导的形象。面对他这个下属，他硬撑的毛病更加明显。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工作堆得比较多，两个人交流了20多分钟还没有结束。中途他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床上，但一见他进来，他又一次回到之前的椅子上，拿着他带来的合同，冷冰冰地交代任务。此时他像是对他的注目有所察觉，
抬起头来，像是在评估地产一样，不带感情地看他一眼。他把视线重新转移回了显示屏上，觉得自己当时肯定是脑门被驴踢过，才会觉得当时生病的夏承思有一点点可爱。一个早上的工作结束后，他按照夏承思的要求回家准备资料。小曲没在家，但电脑的灯还亮着，主机轰轰的声音让人听了都觉得燥热。太宅的孩子总是有万年不关机的习惯，连睡觉都要与电脑的辐射一起入眠。这毛病无论说几次，弟弟似乎都改不掉。他过去晃了晃鼠标，准备帮他把电脑关掉。屏幕保护褪去后，一如既往能看见他开的十几个网页和跳动的 QQ 头像。他直接点选了关机，很尊重他的隐私，没有看任何聊天内容。但是当网页一个个自动关闭，最后一个网页上写的一行字让他稍微愣了一下。夏娜 Emmanuel Sander， 罗马尼亚完美小提琴钢琴合奏 La Capriccios OP 17。 视频上传时间是2天前，暂停在夏娜穿着金色长裙陶醉拉琴的画面上。他知道夏娜这段时间去了欧洲东部表演，但没想到裴曲居然在关注演出情况。刚想多看几眼，电脑已经进入了关机模式。他没时间多想，就把手机和材料都带上，在楼下拍了签证照片就赶回公司。午后裴师回到公司，在大厅看见了一个婀娜的女子背影，那女子被一群人包围着，穿着一条腾龙刺绣连衣裙。这条裙子由知名设计师结合东西方审美手工制作，是第一件在伦敦威威博物馆展出过的华人服装设计。这是一件内敛知性的精工服饰，穿在她的身上却散发出了类似 Paris Hilton 般华丽嚣张的气焰。前面有几个西装男挡住她的去路，其中一个唯唯诺诺地说，
夏小姐，夏先生今天要接见重要的客人，暂时不能见其他人，您还是改天再来吧。
见客？那是我亲哥哥，你们居然说我是其他人？
夏娜抱着胳膊一脸的不可思议。
放心好了，虽然我刚从东欧那个穷地方回来，但绝对不会带什么传染病给他。让开，我要上去找他。
夏小姐，夏先生真的特别交代过，今天连董事长来都。
让！
凌厉的呵斥声让几个男人更加为难，他们面面相觑，视线四处搜寻，直到停留在后方的裴师身上，才如获大赦般对裴师挥挥手。
裴秘书，请快点给夏先生打个电话，说夏小姐要见他。
一听见这个姓氏，夏娜的耳朵都快立了起来。她掏出镶满雪白珍珠的手机，愤怒地拨通电话，指甲在触屏上敲得啪啪作响。
哼，你们是在开玩笑吧？我联系自己哥哥，还需要个小秘书来传达？哼，我自己打电话给他。
他不耐烦地用脚尖点地，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一眼裴师，狠狠翻了一个白眼。开口的声音却是嗲嗲的。
二哥，你们下面这群人放我上去了。
什么？为什么不见啊？
可是我要给你买礼物，都给你带来了。
好，好吧，那我改天再过来。
挂掉电话，夏娜悻悻地看了眼裴师。
你那是什么眼神？
裴师目不斜视地按下电梯按钮，没搭理他。
裴师，我在跟你说话，听不到吗？
这才慢慢地把视线转移到夏娜身上。
我听说你向我下战书了。
不是我向你下战书，是夏先生说，科纳音乐厅是盈利性质的艺术厅，
谁更有商业价值，谁就可以为他成立官方管弦乐队。
我知道你小提琴拉得不错，但你也应该知道，在这个时代，光有才华是不够的。什么是商业价值？就是对消费人群有影响力的意思。
作为大音乐家的女儿，你的身上确实有不少话题，但也仅此而已了。你在盛夏集团工作这么久，难道连你和我之间的差异都看不出来？
什么差异？
裴师不卑不亢地说道。夏娜睁大眼，忽然笑了，像是在嘲笑她的不自量力。
看看你，她摊摊手指向裴师。
再看看我，这差异你还看不出来吗？
虽然我不理解你在说什么，但夏小姐，既然你如此有自信能赢过我，就不必多说了。
刚好这时电梯也到了一楼，他等候电梯门打开，朝里面走去。
我们回头见分晓。
慢着！
夏娜伸手拦住他。
还有什么事？
我们还没有把决胜负的方式定下来。
这个夏小姐来定，我随意。
发行音乐 CD， 可以是团体，也可以是个人，任何形式的曲风，谁赚得多就算谁赢。
夏娜抱着胳膊，鲨鱼牙形耳环在咖啡色的卷发中闪闪发亮，当她稍微有点动作，那些光泽也会随着她的气焰一起跋扈地抖动。
行。
见她答应得如此干脆，夏娜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冲。这女人不知道是太过自信还是太愚蠢。
是，裴师确实有音乐天赋，但现在的市场要的可不是单纯的音乐家。就这种一板一眼的又完全不懂包装的样子，怎么可能吸引别人去听他的音乐？而且自己与柯泽在国内音乐界的地位，就像是皮特和朱莉在好莱坞的地位一样，影响力怎么也不是他这个新人可以比的。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
夏娜越想越不开心，叹气道：
黑师，你赢不了我的，弃权吧。
不。
夏娜觉得自己的耐心快被这女人耗光了，她又一次伸手挡住裴师的去路，拿出手机快速拨通一个电话。
你进来。
夏小姐，麻烦你让开，我还有工作要做。
你等等，我让一个人进来见你，如果你见了他还要继续坚持，那我也不再试图说服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
话音刚落没多久，大厅门口已经出现了一袭白色的倩影。她将一头秀丽的卷发松松地盘在脑后，身上穿了一套雪白蕾丝连裤装，腰带是嫩粉色，高跟鞋是白色条纹状。除了手中的米白小皮包，她身上毫无装饰，却已经美得无以复加。原本就长得漂亮，这一身打扮更把高挑的她瞬间拉高到了模特的水平。一路走过来，连盛夏集团里机器人般的员工们都忍不住对她频频注目。裴师看着她，眼中有转瞬即逝的错愕，但裴师反应很快，一下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只是静静地看她靠近。很显然，他看见裴师以后也呆了一下，并且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不愿意再多看裴师，只是加快脚步走到夏娜身边，皮笑肉不笑地说：
娜娜姐。
听见这个称谓，裴师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没有错，夏娜接下来的话也验证了这一点。
现在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未婚夫才签约的小提琴手韩月月，
也是我接下来的二重奏搭档。
韩玉玉的眼神闪烁，一直没有直视裴诗。原本高高瘦瘦，如模特般充满魅力，也因为别扭的动作暗淡下来。裴诗盯着他好一会儿，终于轻轻地哼笑一声，
哼，现在介绍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你，
夏娜明显没猜到他会这么说，气得上前一步，却再也没有拦他。裴诗走进电梯，这时那群本来在拦夏娜的男人中，有一个年轻清秀的站出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他不解地看了一下那个信封，男人匆忙解释说，
这是夏先生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随口应了一声，心不在焉地把他装进手里的文件夹。看着电梯门外的韩月月，他从对方眼中读出了复杂的情绪，像是愧疚，又像是怨恨，像是解气，却又有着不甘。他知道月月在恨自己什么，两人认识这么久，自己假装外行一直欺骗他，告诉他自己不会任何乐器，栽培他只是为了完成成为经纪人的梦想。看过了他在音乐上的所有自负与挫败，实际上自己却是音乐家裴少的女儿，并且从五岁开始就拉小提琴。不要说是敏感小女人的月月，再是大度的人都会觉得被当成棋子耍了。虽然有所隐瞒，但裴诗确实是把所有的本事倾囊相授，毕竟谁也没有想到他几乎废掉的手会有康复的一天。这份诚意想来以后也无法让月月明白了。他按下63层的按钮，电梯门遮挡住月月拼眉时漂亮的脸。推开执行董事办公室的门，裴诗晃了晃手中的文件夹。
签证需要的资料我都准备好了，我现在去预约大使馆吗？先拿给我看看。
夏承思依然埋头专注于手中的工作，接过他的文件夹以后，他快速地翻了翻他填好的申请表，鼻尖轻哼了一声，
除了名字，居然没有几项和你当初给我的 CV 是一样的。夏先生如果不满意，可以按公司规定解雇我。
谁知夏承思这回连拒绝都不给，直接把凌厉的目光从表格上转移到他脸上。
别忘了，你是想进入科纳音乐厅的人，别考验我的耐心。但是夏先生是想和莫瑞者喷合作的人。
裴诗扬起嘴角，眼中却没有一点笑意，可就这个表情已经比他冷冰冰的样子绚烂很多。在蓝天的烘托下，他的身影像是精工绘制的一幅画，眼中写满了毫不畏惧。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闪烁着不易察觉的意趣，却又有着一如既往的认真。
今天晚上我和你先生吃饭，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他的心跳快了一拍，他会不会试探森川少爷？自从手恢复以后，他一直在专注于音乐，完全没有时间和森川官沟通。如果穿帮，那这男人就等于完全拿住自己的把柄了。不过不论如何，他都不会露出一点担忧，他脸上挂着犹如枷锁般的笑，
荣幸之至。
他没再回话，只是继续翻他的文件。忽然一个牛皮纸信封掉在桌面，他捡起来把它打开，展开里面的信纸，看了几行字，他的眼中闪过短暂的迷惑，他立刻说，
不好意思，这个我忘记拿出来了。
他把那封信看完，一直没有说话。他知道他一向对任何事都要求苛刻，有一种让所有事都像机器般完美运转的偏执症，但没想到放错信封都可以让他沉默这么久。他正想着如何打破沉默， 他却用两根手指夹起那封信，摊开手心递给他。
如果不是我检查你的文件夹，这种东西你也打算交到大使馆去？
原本想解释一下刚才情况紧急，但心中清楚自己的上司最讨厌的就是寻找借口，他干脆微微欠身把信接回去，结果看到第一段话他就呆住了。
亲爱的裴小姐，很抱歉我没敢当面向你告白，只能找借口把这封信塞给你。其实从最开始你进公司的时候，我就一直被你的美丽吸引了，但鉴于公司规定和你的冷淡，从来不敢靠近。自从上次看过你在科纳音乐厅的演奏，我才知道原来我偷偷喜欢着的女神竟是一个优秀的小提琴家。我陶醉在你的音乐中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你的感情越来越深，你几乎每时每刻都占据满了我的大脑，让我白天无法认真工作，夜夜辗转难眠。
这……
他错愕地看了他一眼。
这人是公司里的吧？你自己处理。
我知道了。
他有些窘迫地紧握那封信。
材料先放在我这里，签证我找人帮你送，你先去给我泡一杯咖啡。
是。
他迅速转过身，几乎是一路小跑出了办公室。关上门的瞬间，他的脸颊竟然微微发红起来。这算什么？居然有人会给他写情书，这实在太奇怪了。看见最下面留下的邮箱和电话号码，他的脑中浮现了刚才在一楼年轻男人略显局促的样子，然后用力摇摇头，让自己不要多想。虽然夏承思很讨厌，但在不玩办公室恋情方面，他绝对是举双手赞同的。办公桌前看着他在玻璃外自己纠结了半天，还像自我催眠一样摇脑袋，转角走入了茶水间。夏承思轻微地笑了一下，他把他的文件夹收好，本来想装进抽屉，但他为签证拍的一寸照掉了出来。他习惯性把东西多准备几份，以防出现意外，所以这次照片也多出一张。他静静地看着照片半晌，把其中一张一寸照片拿出来，装进了自己的钱夹。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